各位弟兄姊妹平安，非常高兴能够再一次在这里，我们一起在这退休会里面来学习。各位记得去年就是2015年，我们退休会的主题是更像我恩主，更像我恩主。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榜样，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榜样，在品格方面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我们也讲到圣灵的九个果子，圣灵的九个果子啊，这是我们效法耶稣基督，我们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各位也记得，我们还特别有一个题目，是一般啊聚会很少的，叫才德的男子啊，才德的男子。我们一起读一篇文章，叫才德的男子。好，那么这一次的退休会啊，今年的退休会，我们一起来思想生命的转折和成长，就是从圣经人物，从六位圣经人物当中，我们一起来思想生命的转折和成长。那在我们还没有进入主题之前啊，就像去年我们啊有分享过啊，我们怎么来参加退休会呢？啊，为什么我们在暑假的时候要特别有这样的一个退休会呢？为什么我们不在自己的原来的堂会的地方举行，要特别到这一个地方来呢？因为这里是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这里是一个跟我们平常的生活啊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来到这边，我们可以静下来啊，我们可以安静下来啊。我知道各位都很忙碌，有家庭，有小孩，有工作，还有教会中许多的服事，我们都非常的忙碌。但是来到这边，各位相对来说会比较安静，我们不必担心饮食的事情，我们不必担心小孩子的照顾，我们可以专心的在这里学习。因此盼望各位来了，你就专心的静下来，把你的心安静下来，不要再想到昨天晚上看的电视剧不要去想到大肠经，读圣经不要去想大肠经啊。好，那我们来这里的话，我们就安静我们的心，专心来领受跟学习，同时把我们的心敞开来。敞开来就是让我们的心打开。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心常常封闭着，为什么封闭着呢？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执着，我们有很多我坚持要这样做的，我们有许多的一些思想意念，我们是封闭的一种状态。那我们来到这边的时候呢，我们学习我们敞开，把我们的心敞开。敞开就是说我不坚持己见啊，我过去对一些事情或者是对神对人，可能我有很多很多的看法，但是我来到这边，我愿意敞开，让圣灵有机会对我说话，借着圣经的话，借着圣经人物他们的成败得失，我们学习让我们的心敞开，我们来让圣灵有机会在我们当中工作。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主权交出来，交出来就是我们知道说我是属神的人，既然我是属神的人，我就把我的主权交给神，让神来引导来管理，愿神的旨意行在我身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那这是我们来退休会带着这样的态度来。第四个，笑出来。笑出来就是各位来到这边可以轻松一点，可以比较释放一点不要很紧张或者是很严肃的样子我们难得来到这里，我们可以比较自由的彼此交谈，我们可以谈笑风生一方面安静，一方面又笑出来，这个是不矛盾的是安静在神的面前，但是我见到人，我见到一些可爱的弟兄姐妹的时候，特别我们这次有三个堂会一起在这里聚集，我们可以彼此之间建立很好的友谊。好，所以我们再读一次来，各位一起读来，静下来，敞开来，交出来，笑出来。撒母耳记上第三章，当撒母耳小的时候，在圣殿里面他做实习小祭司的时候，一个小小的实习祭司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上帝三次呼叫他。开始的时候他以为是以利那个老祭司在呼叫他，后来他知道说原来是上帝要特别呼叫他，对他说话。那时候以利虽然以利是一个很老的他，但是他有经验，因此以利就告诉撒母耳说，你如果再听到声音的时候，你就要说耶和华 请说，仆人静听。啊，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请各位也一起读这一节经节，作为我们对上帝的祷告。啊，各位来到这里参加这个退休会，我盼望各位心里面都对神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我们再一次用啊，再一次哈，我们慢慢的读来：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我们读圣经人物呢，很重要的一个学习就是，首先要认识主啊，你是谁。我们借着这圣经人物，让我们更认识三位一体的神，无论是圣父、圣子或者圣灵。我们从圣经人物他的生平当中，他的成败得失，他的喜怒哀乐里面，我们一起来学习看说这一段经文如何让我更认识神，更认识三位一体的神。可能重点是在圣父，可能重点在圣子，或者重点在圣灵的工作。啊，我们读圣经其实不只是圣经人物，任何时候，无论是你个人读圣经，或者我们来听讲道，或者我们在一起查经的时候，我们都带着这样的一个期待，期待说主啊，请说，仆人静听。我们也带着这样的期待说，主啊，你是谁？我过去认识你，我过去风闻有你，但是让我借着今天这一个经文，让我借着这一位圣经人物的生平，让我更认识你是谁。然后当我们读圣经人物的时候，看到彼得，看到雅各，看到约瑟，看到那一位行淫的妇人，看到保罗，我们看到亚伦，看到其他圣经人物的时候，我们说他是谁。我们从圣经的记载当中更认识这个人。我相信我们都听过彼得，都听过雅各，都听过大卫，都听过那位行淫妇人的事情，但是我们借着深入的来查考这段经文的时候，让我们更认识到他是谁。好，认识他是谁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因为认识他是谁，因此我认识说我是谁。我就像彼得一样三次不认主吗？我就像雅各一样想要跟神摔跤吗？我就像保罗一样身上带着刺，那保罗身上带着刺，他怎么来胜过呢？我怎么来胜过呢？就是因为他是谁，然后我就知道我是谁。他做了什么，因此我学习我当做什么，他怎么去做。雅各看到遇到有人来跟他摔跤，他怎么做？那我怎么做呢？我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彼得他失败了，他否认耶稣了，他怎么去做呢？犹大也出卖了耶稣，彼得也出卖了耶稣，两个人结局是不一样。那为什么？为什么彼得跟犹大那个卖耶稣犹大的结局不一样呢？他做了什么？犹大做了什么？我应该像他一样吗？彼得做了什么？我应该像他一样吗？我如何学习他的榜样呢？这是我们在读圣经人物，特别是圣经人物的时候，各位记得这三个次序：一定先认识他是谁 ，who， 接下来认识 what， 才认识 how。我们一般人，我们都喜欢先知道说我怎么做，对不对 ？How to do it， 我们先都想先知道怎么做。我们很多人来认识教会，或者是读圣经，或者想要认识神，也常常都是从第三方面着手，就是我怎么能够从上帝那里得到福分呢？我怎么能够得到平安呢？我怎么能够得到上帝的医治跟保护呢？我们大部分所想的都是 how how how， 但是最首要的，先知道他是谁，我才能够认识我是谁。他做了什么，我才知道我当做什么。然后他怎么去做？耶稣基督怎么做？彼得怎么做？雅各怎么做？然后我就学习我应当怎么去做。啊，如果只是实用主义的问说 how to do it， how to do， 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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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话，我们还是可能只是在一种实用的利用的那样的一种心态当中。那我们读圣经最重要的知道他是谁，我知道我是谁。那因为他是谁，我是谁，我才要做什么，然后我才知道要做什么，接下来才知道如何去做。好，请各位先把这三个英文字哈 ，who what how， 把这三个英文字紧紧的记在心里面啊。 我们这两天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这些圣经人物的时候，各位注意到，在这个圣经人物的生平当中，我们这次当然不可能把雅各的整个生平都查完，不可能把保罗、彼得整个生平都查完，啊，因为他们的篇幅都很长，我们只选他人生中的一个事件，人生中的某一个事件。那从这个事件里面，我们来认识到底他是谁，到底彼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卫并不完美，彼得也不完美，雅各也非常不完美，但是我们从他生平当中这一个事件当中，我们学习到什么？我们认识了上帝，认识了这个人，我们也认识我们自己。我们看他怎么做，我们学习我们应当怎么做。好，那请各位呢把这三个字放在心里面，这也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三个非常重要的次序。我们在上神学课程的时候也是这三个次序非常的重要。我们在学习基要真理的时候 Who, What, How 也是非常的重要。总之跟我们的信仰有关的一定是先从 Who 开始，才 What 才是 How。 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个次序的话，我再一次强调，我们如果不注重这次序，只注意说我怎么能够得到喜乐，我怎么得到保护，我怎么得到平安，我怎么上天堂，如果你信耶稣的动机是出于说我怎么样能够得到，学到一些方法，学到得到一些好处的话，我们的信仰需要重新考验，需要重新被考验。我们成为基督徒就是把我的主权愿意交给神，交给神的时候，因为他是创造者，因为他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因为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因此我就知道我是他的儿女，我是他的仆人，我是他所造的。因为有这个知道，我才愿意侍奉，所以我才愿意来敬拜他，所以我才来学习说，好，我怎么敬拜，我怎么来侍奉。各位注意到这次序吧，他是创造者，我是受造者，他是天父，我是他的儿女。那因为他是伟大的圣洁的神，所以 What should I do? 我需要敬拜他，我需要侍奉他，我需要顺服他。最后我才问说，好，我怎么敬拜他呢？我怎么能够在很忙碌的工作中又来敬拜他呢？像刚刚所唱这诗歌，我们有很多责任，有很多的家务事要做，我怎么能够更亲近他呢？这是一个口号吗？这是一种宗教性的一种境界而已吗？还是说我实实在在的可以，一方面很忙碌，一方面我在开车，一方面我在做很多家事的时候，同时我觉得主与我更亲近，可以做得到吗？如果知道他是谁，他做了什么，我就知道我如何去做。好，所以各位注意到，这是三个很重要的次序。那我们这一次我们要读圣经人物，因为圣经人物是最跟我们的生活是最息息相关的。很多时候一些圣经里面的真理可能我们觉得不是那么容易能够理解，但是圣经人物他所想的，他所做的，他所讲的，那跟我们今天是非常相似的。因此我们从圣经人物里面更多的来学习他是谁，主是谁，神是谁，然后呢，神做了什么，大卫做了什么，雅各做了什么，然后我他怎么去做的，他怎么做的，我怎么能够像他一样呢？我从他那边可以效法什么，我从那边可以学习避免哪一些同犯的错误呢？啊，这是我们读圣经人物很重要的目的。好，请各位把这几个前言啊紧紧的记住啊，因为我们有这些前言以后，我们来读圣经人物，我们这次在这里看这六位圣经人物的时候才有意义，才会觉得有得着。否则的话，我知道了说 what， 我知道了雅各做什么，我知道大卫做什么，跟我有什么相关呢？我们从他们身上可以学到什么呢？可以学到什么榜样？可以学到什么教训呢？好，我们用这样的认识，哈，用这样的前提，我们来看圣经人物，来看他们生命的转折和成长。生命的转折和成长，我们在座每一位，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你信了主耶稣基督以后，当你信了主以后，你的生命就开始不再一样。 我相信各位都体认都承认，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不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的呢？我们还是要工作，我们还是有家庭，我们仍然要读书，或者我们仍然会渐渐的老去。我们跟以前有什么不再一样呢？这不再一样是你的生命的光景不再一样。从前你是一个属人的生命，现在是一个属神的生命，你的生命光景不一样。因此每一个人，无论是圣经人物或者是我们自己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生命都会有一个成长的进阶。所谓进阶，就是好像我们啊做这个阶梯教室，第一阶、第二阶、第三阶，本来在底下，渐渐就到高处去，我们就渐渐的高升。好，我们看到刚开始的最先的进阶是什么呢？抱歉，这颜色有点不太对啊。好，首先这进阶各位看得到吗？这是救人。好，那救人具有罪性，再来呢个性跟习性啊，就有罪人就会有罪人的个性跟习性啊。好，这应该是黑色字，怎么不知道？好，跑成黄色字啊。好，首先就说我们在没有认识主以前，我们是一个旧人，好，是一个啊，圣经所讲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是一个旧人。旧人就是不认识主的人，是一个有罪性的人，这是我们都承认的。我们是因为有罪性，所以我们就有一个个性，我们有不同的个性，然后我们有一些习性，这些习性呢常常会不知不觉引诱我们啊去犯罪的习性，然后我们得到新的生命。得到新生命以后呢，我们啊就有了，我们会认罪，我们会认识自己的罪，我们会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会啊对罪有一个敏感跟有一个体验啊，这是我们啊所谓啊新生命啊新生命的光景。再来，我们啊会有喜悦的感觉。我相信我们得到新生命以后会充满了喜悦啊，因为神将喜乐赐给我们，神将平安赐给我们，神将他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会有喜悦，而且我们啊会受到保护啊，就爱护，我们会受到爱护。就好像我们婴孩生下来以后，我们会特别的照顾他。我相信我们很多出信的人会发现说，哎，我们信了主以后，祷告神就垂听我们的祷告，或者我遇到困难的时候，神就啊帮助我，让我能够解决这些困难啊，包括生活上的，包括啊工作上的，包括你的灵性上的，会得到特别多的爱护。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属灵的孩童的阶段，幼童的阶段。在幼童这个阶段里面呢，我们啊清心，各位看得见吗？看不见了，抱歉。好，没有关系，我明天再调整一下啊。好，啊，幼童就是清心，我们会，各位记得八福里面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哈。清心就是自己觉得我不够，自己觉得不足啊，是一个清洁的心啊，有清心的人。然后再来呢，是一个啊，是一个虚心的人，就是自己愿意谦虚自己啊。我们知道说我不懂，我啊学习的啊很少，我很谦卑，我有一个谦卑的心，是一个虚心啊。我们在生命的成长中虚心，然后渴慕就是很希望能够听，很希望能够得到喂养，希望能够得到供应啊，这叫渴慕。那通常在幼童的阶段的时候，清心、虚心跟渴慕啊，这是我们常常看到的现象啊。就是我们在幼童的阶段当中，我们愿意来参加聚会，我们愿意听讲道，我们愿意读一些书籍，我们盼望能够得到帮助。再来进入到属灵的少年的阶段，青少年的阶段。少年阶段的时候呢，我们会开始遇到磨练，我们会遇到磨练啊，就是开始会遇到磨练。磨练就是啊，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他到了青少年了，他不能说整天只是啊，叫做什么茶来张口，饭来伸手哈、啊。他需要工作，他需要努力，他需要读书，他需要做事，他需要承担责任。因此，我们会经历到磨练，而且我们有时候会摔跤，有时候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会遇到困难，会遇到压力。那这是上帝开始磨练我们，这是少年阶段。 然后呢，少年阶段也很容易叛逆，叛逆就是啊，父母亲怎么要求我们却不听，或者是明明知道该做的事情却不愿意去做。我们常常在少年阶段会有叛逆的时候，叛逆就是想反抗啊，挑战啊，或者不愿意顺服，或者怀疑啊。再来就是有所谓啊启蒙啊，就是在少年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啊很多时候我们会经历到说，哎，我终于开窍了，我们用普通的话叫开窍了，或者我终于想通了，我终于明白了。各位有没有这样的阶段？就是你很多时候读圣经，有些圣经你读不懂，哎，但是到这一次居然就读懂了，或者是到啊某一个遇到某一个状况的时候，忽然你发现，哎，好像圣经的话啊真的是真实的哈、啊，就是在生命中到了启蒙的阶段，最后到成年人的阶段，成年人阶段是成熟的。是成熟了啊，我们成熟了。成熟就是我们懂得面对问题，我们懂得承担压力，我们懂得肩负责任。我们成熟了以后呢，我们对事物呢有一个分析跟明白啊，我们知道我刚当走的方向，我知道我正确的方向应该如何去做啊，我知道我的方向，我也知道有自知之明。成熟的人有自知之明，知道说我不像我想象中那样的伟大，那样的聪明啊。我们知道我的长处在哪里，我的短处在哪里，我知道我的有限性在哪里，我也知道我可能可以做到什么啊。这是我们对自己有一个自知之明。好，明天我们还会再讲另外一个人物的时候啊，这些字会很清楚了啊。好，那我们先有这个理解哈，就是每一个人大概都会经过这些阶段。但是请各位注意啊，请各位注意，我刚进来的时候看到这里有化学元素表啊，人跟化学元素不一样，虽然人有很多化学元素哈，我们的生理构造当中有很多化学元素，但是人跟化学元素不一样。你各位做化学的话呢，你加上这个成分，加上这个成分得到这个结果，对不对啊？如果造汽车的话呢啊，这许许多多的零件啊整合在一起以后，一辆汽车就出来了啊，它有一个流程的啊，它有一定的次序的，一个机械化的一个程序的。但是人因为是人，人会有喜怒哀乐，人会有反反复复，所以呢并不是说我现在是成年人了，我就不会失败，我就不会有不成熟的时候，我就不会我迷失的时候啊。因为我们是人，所以人有时候会跌到像孩童一样，有时候我们会倒退回去，然后呢再往前哈，就是因为我们是人啊，所以呢这个成长阶段只是作为一个参考，就是说参考说一般来说我们生命成长会经过这些阶段。那这些阶段呢就是所谓转折点，我怎么从婴孩到变成儿童，到成为少年人，成为成年人呢，通常都经过磨难，经过考验，或者是你人生的方向改变了。比如说像各位出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你从学生的阶段毕业了，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转折，你从单身的到结婚了，可能是一个很大的转折，你生孩子以后，我相信对我们很多啊做父母亲的来说又是很大的一个转折，也是一个成熟的阶段。或者你在教会中开始担任小组长了，开始担任执事了，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长老哈。如果你担任更多的职分的话，往往就是一个转折哈，就是生命的转折可以带来成长。生命的转折，有的人变成失败啊，非常的厉害的失败，那就生命中的转折呢，是我们常常要观察的。就是我们看这些圣经人物的转折跟成长，让我们来看看自己是不是也正在面临转折的阶段。好，那我们今天呢啊，我们着重来看雅各啊，雅各，我相信各位对雅各都不陌生啊，都很熟悉啊，因为雅各呢是我们在圣经中常常会听到会看到的人物啊。好，我们来看到雅各在亚伯渡口的这一个事件啊，我们单单来看这一个事件。那各位对雅各的生平应该很清楚哈，他的爸爸叫什么？亚伯拉罕，然后再来以撒，再来是雅各。好，雅各有一个哥哥叫以扫，爸爸叫以撒啊，他叫以扫，这是中文的翻译了啊，在希伯来文当然是不一样啊。爸爸叫以撒，他的哥哥叫以扫。那么雅各啊，生平当中最 很明显的一个转折。本来他是在家里面被母亲所溺爱啊，他啊却跟他的哥哥呢，就是晚几分钟啊生出来，晚几分钟生出来，按照犹太人的习惯的话，他的哥哥就是长子，他就变成第二个儿子，那么长子就可以得到长子的名分。各位知道长子的名分代表是什么？就代表说这个家族就以他的名字来传承下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如果以扫是长子的话，接下来就是以扫了啊。好，一方面是家族的名分，一方面呢是财产。他父亲分财产的时候，如果有三份的话，长子得两份，他只能得一份，意思就是说长子得到双倍的啊产业。所以呢啊，长子就变成非常重要，这个我想我们中国人都不陌生，中国人当中也是如此的啊。那啊，在皇宫里面，如果是长子，通常也是长子会继承王位的。不过中国历史当中倒不一定是长子继承王位，而是比较有能力的可以成为得到王位。好，总之就是在他们以色列人的传统当中啊，他是一直要争取长子的名分。后来他骗了他的哥哥啊，骗了他的爸爸，然后他的哥哥啊知道长子的名分被卖掉以后呢，就扬言说要杀他，所以他就去逃亡。好，这是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就是他从一个很安舒的家庭里面，很富有的家庭里面，一个人孤单的要逃亡到他的舅舅那边去啊，叫拉班那边去啊。那这是很长的一段路啊，就等于从现在的以色列要逃到啊，要往北边走，然后再往东边走啊，就是啊，到很远的地方。那他这个逃亡改变了他整个人生啊，因为他在逃亡的过程当中，他在那里娶了啊两个妻子，然后生了啊许多的孩子，后来决定要回到他的老家去，回到他的家乡去。好，那么雅各呢，在回家乡，就是回归之前，来到一个地方叫亚伯河。亚伯河，亚伯就是蓝色的意思，在希伯来文里面，亚伯啊就是蓝色的意思。他在一个很蓝一个河流的面前，他要过那个河才能够回到啊以色列啊。就在那个渡口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好，我们来读这段经文。来，我请弟兄来帮我们朗读哈，我要请他朗读啊。这一次呢，经文我都请一位弟兄跟一位姐妹来帮我们朗读。他朗读的时候呢，不只是朗读，而且我盼望能够演读哈，好像演出来一样来读这段经文。好，来。
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十一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个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皮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
好，谢谢。今天因为是第四号，然后他礼拜天的时候还要再读啊，那时候会更精彩哈。好，这一段经文，糟糕，怎么会是这样哈？好，这一段的经文呢啊，是讲到雅各他在亚伯渡口之前啊，亚伯渡口之前他所遭遇到的一些事情。因为这个字看不见哈，我想明天再看啊，明天我会再给各位看啊。 好，他一边转化，我们一边来讲哈。各位知道雅各他是在他母舅拉班那边他娶了两个妻子，本来他爱的是一妹妹叫拉杰，结果他舅舅先把他的姐姐嫁给他，姐姐叫什么？利亚啊，利亚。那这两个兄啊，这两个姐妹呢，就彼此争宠。他们争宠的方式是借着生孩子啊，生孩子来争宠啊。啊，利亚先生了四个，然后再拉杰就把自己的通房丫头哈、啊，再给了雅各。那雅各生了以后，利亚再生，好、啊，那就两个比赛，谁生的孩子多啊？好，那他后来生到约瑟的时候，就拉杰生到约瑟的时候难产就死了啊。好，这是他们的雅各的生平。他在他母舅拉班那边的时候呢，他在母舅拉班那边的时候，他就替他的舅舅拉班牧养羊群。那在牧养羊群的过程当中，他也想方设法的要从舅舅那边把一些羊群夺过来，哈，能够合法的夺过来。所以我们看到雅各的一生，哈，雅各的一生呢，他都是在这样的一种光景当中，哈，就他不断的为自己来争取长子的名分，他从他的哥哥那边去争取他希望能够得到一些福气，他从他的舅舅那边争夺羊群，总之就是他的一生当中都是在勾心斗角的光景当中。当他决心回到家乡，当他到了亚伯渡口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人来跟他摔跤啊。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一个故事啊。那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先读一首诗啊。这首诗呢是一位叫张子义啊，张子义牧师所写的。张子义呢是在波士顿啊，他在我们海外校园出版的叫做举目杂志啊，举目杂志曾经连续大概三四年的时间吧，三四年的时间呢，他写了很多以圣经人物为题材的诗啊，我很喜欢他的诗，因为他的诗呢很有诗意，而且能够把圣经的意思呢能够表达出来啊。好，谢谢。我们来读他这一首诗哈，我们先读他这一首诗，能够有一点感觉哈。各位跟我一起读吧，好不好？我一个人读没意思哈。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首诗来。
这时候日落的方向是河对岸。正迎你而来，兄弟以扫率四百人马扬起的尘烟，另一个兄弟说当官，当年凭一根杖浪迹天涯的身影，如今地入蓝色的雅伯河，化成黎明的波光。至于新娘掉了包的，十次改了公教的，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的，二十载越加寄居的记忆，一手一杯都丢在河里了。渡口上该渡的都渡过去了，只留下一弯新月映照你苍茫如岸边狗肉的芦苇。到天一亮，斜坡或将步进，恩怨或将了结，难得兄弟还会是兄弟吗？
各位觉得好不好？这首诗好，他把雅各在亚伯渡口之前，就是那一天晚上的心情哈，因为明天他的哥哥以扫带着四百个人马来，到底是敌是友呢？到底是要来绝杀他呢？来报复他呢？还是来欢迎他呢？雅各的心里面忐忑不安，所以呢，他把他的妻子、孩子、牛羊全部都送过河，他一个人留在河的对岸，就是河在渡口那边，他在那里可能在祷告，或者可能在那里在思想啊。这一首诗呢，就描写那一天晚上雅各的心情。他的心情好像芦苇一样，好像河边的芦苇一样，在那里吹动，在那里忐忑不安。天亮以后会不会是他的劫波就来临了呢？他的生命，他的恩怨就当了结了吗？到底他的兄弟还认他是兄弟吗？好，我们看到雅各的生平，雅各的生平当中，如果讲雅各是谁，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要抓 因为他生下来的时候就抓他哥哥的脚后跟，不甘心说怎么哥哥先生出来呢，他就抓他哥哥的脚后跟。然后呢，他一生当中在抓取的是什么呢？长子的名分，抓妻子啊，他想要啊先娶那个拉姐，结果他啊舅舅把姐姐先给他，然后呢他就想要争取到他的妻子啊，争取他的财物，要抓取财物，抓取要回归，要有回归的机会，趁着爸爸还没有去世之前，我一定要回去啊。所以这是啊抓取。雅各呢是一个很会动心机的人啊，我们看到雅各的那些诡计啊，弄了很多诡计，骗哥哥，骗爸爸，骗舅舅，然后呢又给他哥哥以扫呢要来迎接他，他就预备了十套的礼物，这样一套的送过去啊。我们看到雅各呢真是用尽心机啊。我们看雅各呢，我相信我们中国人呢会有会心的微笑，因为他跟我们中国人太像了啊。他的那些聪明技巧哈、啊，很像我们在电视剧里面看到的啊，形形色色的人物。雅各当时的心境呢，可以说很孤独，他很恐惧，他的生命好像来到尽头了。他奋斗了20年，他娶了妻子，生了这么多个孩子，他用尽心机得了这么多的牛羊。会不会全部都落空呢？会不会人生就到了尽头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在这几节里面啊，形容说他计划，然后他又祷告，祷告又计划，计划又祷告，祷告又计划啊，他反反复复的。一方面是祷告，说我要交托神，我要啊求告神；一方面呢，又用他的小聪明啊，不断的计划，不断的安排啊。还把他的妻子孩子呢按照次序分成十批，那第一批被抢了，第二批也许还有逃命机会，他自己在最后面的话，万一啊十批还要花一段时间抢的时候，他就可以逃，我不知道他能够逃到哪里去哈、啊、他两双脚，对方是400个骑兵，到底他要逃到哪里去呢？但是总之他就是用尽他自己的聪明跟想法，他的一生当中就是这样，又计划又祷告，又祷告又计划，祷告以后再计划，计划又祷告。而他计划的时候呢，却大部分都是用他自己的所谓聪明在做计划。各位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不就是这样吗？我就跟他一样啊，我跟他就是半斤八两啊。我们也祷告，然后又用自己的计划，又祷告又计划，计划了后又祷告，对不对？我们不是也是跟他一样吗？好，我们来看雅各啊，在雅伯渡口被摔跤这件事情哈、啊，被摔跤，各位晓得啊、有一段，我记得大概2009年嘛，国内的最通行的一个字叫做被啊被，比如说被和谐了啊，被相亲了啊，被啊什么被乐捐了啊，叫被啊。好，那我们看到雅各也是这样啊，雅各呢？这一天晚上在雅伯渡口的时候呢，被摔跤了，就是说他不是自己去找人摔跤，是有人不声不响的就来跟他摔跤，而且摔跤的很长嘛，你看整个半夜，那如果是从傍晚开始算的话，通常是6个小时，哇，他可能摔了至少6个小时的时间啊。那么他被摔跤，好，我们来看这一个圣经的记载啊，是谁来摔跤？到底跟他摔跤这个人是谁？这个人一句话都不讲。都没有讲话，完全没有讲话。你想想看，有一个人突然来跟你摔跤，然后呢也不讲话，然后呢也不出声音，也不自我介绍，就突然就来跟你摔跤。你想想看，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那什么时候开始摔跤呢？摔了多久呢？好，圣经有记载啊。为什么那个人胜不过雅各呢？为什么胜不过雅各呢？他可以胜过雅各吗？那他可以胜过雅各的话，为什么不去胜过雅各呢？为什么到最后才摸他一把呢？是摔不了他，赢不了他，就恼羞成怒，就把他啊让他弄瘸了吗？是这样吗？那摔跤的结果怎么样呢？雅各是输了还是赢了呢？到底雅各是赢了还是输了呢？好，那么这一次摔跤对雅各的人生有什么长远的影响吗？这些都是我们要问的。如果各位带查经的话，各位一定要问这几个问题啊。那再来，雅各人生战场上真正的对手是谁？请问是他的哥哥以扫吗？是他的舅舅拉班吗？还是这个来跟他摔跤的这个人呢？到底他真正的对手是谁？雅各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呢？这是我们在带查经的时候或者自己读圣经的时候 都要想这几个问题啊。再来，上帝为什么让雅各瘸腿？刚刚讲过，是那一个人看摔不过雅各，没有办法把他摔倒，所以就恼羞成怒，是这样吗？当然不是这样啊。那为什么？为什么最后还是要让他瘸腿呢？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让他降服下来，不是就很好了吗？为什么要弄了一个晚上，然后呢才让他瘸腿呢？为什么替雅各改名字呢？为什么替他改名字呢？好，这几个问题我们在思想的时候，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来看到雅各的生命如何转折啊？雅各的生命如何转折呢？这一幅画啊，我们当中如果对油画、对艺术有兴趣的人，各位知道这是谁画的吗？这个风格是一个什么的风格吗？高更，好啊，高更。高更是啊一个法国的画家，他的绘画呢常常用圣经做题材，他也画耶稣钉十字架，但是一个黄色的耶稣身体，是一个黄色的身体啊，好，叫黄色的十字架。好，高更呢也画过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在何处，我们将来要往哪里去啊。高更画过，他的画不多，但是他的画呢是他死了以后才开始出名。高更这幅画就是画雅各跟天使摔跤啊，你看到后面不是一个翅膀吗？那雅各跟天使摔得非常的激烈的那种样子啊。好，特别的是旁边很多人围观，雅各摔跤的时候旁边是没有一个人，圣经的记载是没有人的，但是高更却画成说有很多人在那里旁观着，在那里看着，这些人看起来像修女的样子啊，像修女啊，他这样画代表了很深的意思的啊，就是我们都在看着雅各，我们就像现在一样，各位坐在这边，当你在读雅各的生平的时候，我们好像就像那些围观着雅各在摔跤的人，他们心里怎么想呢？他们如果从头到尾一直坐着看的话，站着看的话，他们也看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哦，至少六个小时的时间。那他们看的时候，他们心里想到什么呢？他们的感想是什么呢？好，这是很有趣的一个题目啊。我们来看看雅各在亚伯渡口摔跤这件事情呢，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上帝的恩约跟保佑啊，上帝的恩约和保护保佑啊。在创世纪28:13-15那里，当雅各逃亡的时候，当雅各被他的哥哥以扫追杀，他出去逃亡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异象，看到天开了，然后呢有一个天梯从天上下来，从天上垂下来一个楼梯啊，一个梯子，那个梯子呢有很多天使在啊梯子上面上上下下啊，上帝让他在一个人在伯特利，在旷野当中，在孤单的时候，在恐惧的时候，一个少年人孤孤单单的在旷野里面，却看到有天使从上面下来。好，那在那时候呢啊，上帝对他讲了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来，耶和华站在伊比萨斯说，
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的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你的后裔
必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地上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与你归回这里，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
在这里，各位注意到，这是上帝对雅各所讲的话。各位读这段话的时候，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上帝对谁说过类似的话吗？亚伯拉罕说过类似的话，也对以撒说过类似的话啊。不论是在约翰福音啊，都在创世纪的12，或者是创世纪15，上帝都对亚伯拉罕说过这样的话。上帝当初对亚伯拉罕说的话，也现在也对雅各重申一次，就再一次来说一次啊。那在这里呢，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开始的时候他看到的只是天使，但是他知道天使之上是耶和华，是上帝在那里。上帝对他说，你祖先亚伯拉罕的神 也是亚瑟以撒的神。那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上帝常常会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为什么要这样说？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就已经够了，对不对？为什么要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呢？当亚伯拉罕的时候，上帝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时候，上帝仍然是神；雅各的时候，上帝仍然是神。表示说人会一代一代过去，长江后浪推前浪，但是上帝永远在上，上帝永远在前面，上帝永远在天上。他当初所应许的，他呼召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你要来属于我，你离开舒服的乌尔城，离开繁荣的乌尔城，要到旷野去，要到以色列的地方去，我要借着你建立一个家庭，我要借着这个家庭建立一个家族，我要借着这个家族建立一个民族，我要借这个民族赐福给万族。这是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目的。上帝既然呼召亚伯拉罕，他就应许说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星一样，要像海边的什么沙一样的多，不是人数的多，而是说上帝要让他得到属灵的后裔。这属灵的后裔呢，是上帝的救恩的计划，借着亚伯拉罕这个人建立一个家庭。我再一次讲，借着亚伯拉罕建立一个家庭，借着这个家庭建立一个家族，借着这个家族建立一个民族，借着这民族要赐福给万族，这是上帝的救恩的计划。亚伯拉罕是如此，在以撒的时候是如此，雅各的时候是如此，在大卫王的时候是如此，在所罗门的时候是如此，即使在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上帝这个应许仍然是如此，在耶稣基督的时候是如此，在使徒行传的时候是如此，今天仍然是如此。就是上帝他的救恩计划是借着一个人，就成为家庭、成为家族、成为民族，再到万族。上帝的这个计划呢，是一直在进行的。那上帝当初怎么对亚伯拉罕说这样的话？那么现在雅各他当时还没有结婚，他只是一个少年人，而且他前途茫茫，他在走旷野的路程当中会不会被野兽吃掉呢？会不会遇到这些游牧民族的攻击呢？他能平安的走到他舅舅那边去吗？都是未知数。但是上帝呢就已经应许他说，我当初已经应许了亚伯拉罕，我跟亚伯拉罕立了约，因此我所约是慈爱，即使你现在好像穷途末路，即使你现在好像一无所有，但是我已经应许我一定会成就。那这是上帝的恩约跟保佑，上帝保证亚伯拉罕如此，对以撒也是如此。以撒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以撒不像他的父亲亚伯拉罕那么能干、那么聪明、那么有魄力，以撒是一个很随和的人，有人来占他的水井，他就让，等到他挖了一个水井又有人要来抢他，他也让了，然后呢最后他挖了以后没有人来抢了，那他就安心了，那他就好好的过他的生活。雅各不是如此，雅各跟他爸爸又不一样，他的爸爸是很温和的，雅各是我一定要靠我的双手来争取我的幸福的人，这是完全不同个性的人。但是上帝跟他们所立的约都是一样的，就是我要借着亚伯拉罕你这个人成立一个家庭。虽然亚伯拉罕已经年老了没有孩子，但是上帝应许说我一定要让你自己生一个孩子，然后呢生了孩子以后借着这孩子建立了家庭，然后再成为在雅各的时候成为一个十二个支派的民族，然后接下来要成为万族的祝福。这是上帝的救恩的计划，要借着这样来运行。因此上帝的约、上帝的保佑呢，是他能够在苦难中、能够在孤单的时候、在无助的时候、看来没有希望的时候，他仍然能够坚持这样的信仰。因为上帝已经应许，上帝一定要成就。当我们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刚刚讲过旧约，我们现在读圣经，圣经我们说旧约、新约。旧约是什么？旧约不单单是摩西律法那个约，旧约也包括跟亚伯拉罕的约，包括跟以撒雅各的约，当然包括摩西的十诫跟出埃及记开始的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所写的这些约。接下来上帝跟大卫立约说，你的子孙要在王位上。大卫的子孙这王位预表弥赛亚坐在宝座上。 耶利米，上帝也借着耶利米跟以色列人立约。虽然耶利米的时候是以色列王国的时候，他们已经被亚述北边被亚述国，南边被加勒底人已经掳掠了，但是耶利米在他们最危难的时候，就在亡国之前，上帝仍然跟以色列人立约，说你们会被掳到外邦地去，你们会抛来抛去，但是我要把你们召聚回来，我应许说我还是要把你们召聚回来，让你们受到管教，受到磨练。各位记得我们刚刚所讲的生命成长的历程吗？到了少年了以后，你要受管教，你要受磨练，你要经历各样的挫折，然后渐渐的成熟起来，渐渐的才会成熟起来，渐渐的才能够被上帝使用。这是旧约的时候。那新约当然我们都知道，就耶稣借着十字架来流血。旧约的时候是要借着牛羊的血，新约的时候借着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也是跟我们立约。所以旧约新约都是上帝的应许，上帝当初立了旧约新约，今天上帝仍然与我们每一个人立约。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学习，我们学习上帝对雅各提到他的约，今天仍然也对我们每一个人讲到他的约。各位要思想一下我们在座绝大部分人，我知道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第一代意思就是说你的父母亲不是基督徒，或者我相信，我想我们当中很少的时候你的祖父母啊，或者是前几代是基督徒。我们绝大部分都是可能是出国以后，或者在国内的时候才信了主，你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为什么上帝让你成为基督徒？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上帝让你成为基督徒？我们周围有那么多同学，有这么多的亲人，为什么上帝让你有这样的福分，选召你成为他的儿女呢？是因为你特别聪明吗？因为你特别漂亮吗？因为你特别能干吗？因为你有什么特殊的专长，所以上帝非选召你不可呢？为什么？为什么上帝要选召我们？就像上帝选召亚伯拉罕一样，他借着亚伯拉罕成立一个家庭，借着这个家庭成立一个家族，借着家族成为一个民族，借着民族要祝福给万族。那我们在座各位，你就是亚伯拉罕，你是第一代的基督徒，第一代被神选召的，你就是亚伯拉罕。你不要只想说我信了主或者我的妻子信了主，我的孩子信主就够了，不够了，不是只有这样的。我们如果你结婚了，你要想想看，我这个家庭就像当初亚伯拉罕的家庭一样，然后我的孩子就像以撒一样，我的孙子就像雅各一样，就是上帝要在中国也选召许多的亚伯拉罕，这些亚伯拉罕成立家庭，成立一个属神的家族，借着这家族改变整个民族，影响整个民族，让这个民族也赐福给万族。我相信这是上帝选召我们，上帝把我们从罪人成为新人，让我们从一个拜偶像的、不认识神的、无神的环境中成为一个属神的人。上帝的计划是如此，上帝的目标是如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于这样的计划跟目标。我盼望各位都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我在七月初的时候，刚刚在我们洛杉矶那边叫做圣迭戈南边圣迭戈参加一个夏令会。那跟我一起做讲员的，我是讲早上的，晚上的是戴季中。各位知道戴季中是谁吗？他的爸爸叫什么？叫戴少珍刚刚去世不久的几年前去世的戴少珍牧师。那戴少珍牧师又是谁呢？是戴德森的曾孙就说戴德森是第一代的话，那戴少珍是第四代，戴季中是第五代。好，那么他们这五代都在中国做宣教士。上帝当初借着戴德森的祖父，上帝让戴德森的祖父成为基督徒，然后呢到了戴德森这一代，他们成为一个家庭，从这家庭成为一个家族。所谓家族就是基督徒的家庭在跟其他基督徒家庭结婚，然后呢然后生了很多孩子，孩子之间又彼此通婚，那这样在结婚以后就变成一个家族。这家族当中就有一位、两位、三位被神所选召成为 服侍神人，那他们上帝是选择他们来中国，他们是代相传来中国做宣教士，到现在啊第五代已经有第六代了啊，就表示说上帝呢借着这个家族祝福给中国这个民族啊，受到戴德森影响的这许许多这么多代的人，又出现了很多的基督徒，这些基督徒又成立了家庭，成立了家族，那这个影响就好像扩散一样，从一个核中心渐渐的扩散到很长的地方。那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件事情，非常美的一件侍奉。那我自己是感谢上帝，上帝也让我啊，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而且是一个基督徒的家族里面啊。那我自己是第三代，我的外祖父跟我的祖父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他们两个居然是我的祖父信主的时候，外祖父那时候他信的比较早，他们两个本来都不认识，那外祖父去帮他做出信造就，各位知道吗？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不是也要做出信造就的吗？啊，那就说我的外祖父呢，刚刚信主的时候，教会里面就有出信造就班，那我的外祖父呢就去做这个出信造就班的组长吧，算是像小组长一样，教这些基要真理，那他们就认识了。所以认识了以后呢，啊，我的外祖父的女儿跟我祖父的儿子就结婚了，好，那就变成我的爸爸妈妈，然后就成我的父母亲，然后我的父母亲，然后我是第三代，我们第三代当中啊，这个几个兄弟姐妹当中有很多位已经是传道人，然后我们的下一代，就是我们下一代里面已经有三家成为传教士，那么意思就是说啊，一代这样相传下来啊。啊，其实不只是我们这一家，刘护理牧师，各位听说过吗？刘护理牧师哈，好，早年中国有一位传道人啊，1920年代一个传道人叫丁立美，各位听说过吗？这是教会历史当中一个非常啊有名的一个非常影响力非常大的一个讲员啊。那他特别是在教会学校里面啊，在教会学校，当时中国不是有很多教会学校吗？在教会学校里面教书，同时演讲啊，他到各地的教会学校去演讲。那听到他的演讲，信主的人非常的多，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啊中国的学者啊，或者是啊很重要的一些领导者。那也就是一样，上帝也是借着一个家庭，然后呢一代的影响下来。那我因为我在啊研究教会历史，我在追踪丁义美的家族的时候，哇，我发现上帝也借着这一个人。影响了很多家庭，影响了成立了一个家族，这家族也影响了许许多多的啊中国人。那上帝要做这样的工作，同样上帝今天要做同样的工作。我再一次强调，我盼望在座每一个人，你要有这样一个觉醒，要有这样一个认识，你是亚伯拉罕，你是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当中做姐妹的，你就是像撒拉一样啊。那你们要抚养你们的孩子，教导他们信仰，教导他们爱主，教导他们啊。把他们的整个人归给主，不一定是做传道人，但是他的整个身心灵是属于神的。那因此啊，他们的下一代再影响在下一代，再影响下一代啊。若是有这样的基督徒的家庭，有更多的基督徒家族在啊社会当中，无论是在芝加哥，无论是在中国，无论是在台湾，无论在世界各地，若是有更多的基督徒家族，那么上帝的应许，上帝当年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同样的今天也跟我们在，也要与我们立约。那上帝立了约，他一定会守约，他一定会施慈爱，那神的恩典跟保守会与我们同在。我盼望各位带着这样的一个决心跟这样的一个认识。第二个，我们看到从雅各的生平里面，他的生平当中经历许多的坎坷，他晚年的时候不是说我的日子又短又苦吗？啊，雅各他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坎坷以后呢，但是他不断的在经历到上帝与他的同在啊。28章12节那里呢，他是在伯特利的夜半的时候啊，看到天使啊，看到天使呢从天上下来啊，有天梯啊，从天上垂到地上，表示说上帝的啊保护，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同在呢，是让他在梦中可以看得见，在异象中可以看得见的。他就在那里为上帝筑了一座祭坛，所以伯特利这个地方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再来，他31章准备要回哈兰的时候，从哈兰准备要回到家乡的时候，上帝又再一次呼召他，也对他说同样的话。 到三十二章那里讲到，在哈马念的时候遇到两个啊天兵，就天兵拿着武器的天兵，也是上帝同样的告诉他说：“我保护你，没有任何人可以伤害你，你的舅舅也不能，那些阿拉伯人也不能。”然后啊，我会与你同在。在亚伯渡口的时候被摔跤，那么借着摔跤这个事件呢，上帝也是再一次告诉他说：“你过去这么努力在挣扎，但是其实你靠自己是没有用的。”上帝借着亚伯渡口再一次来印证他。三十五章的时候，他回归伯特利以后，他回到伯特利，再一次又筑了一个坛啊。当初出去的时候筑一个坛，回来以后，当他回到家乡以后，他又再一次筑坛。那筑坛代表他认识到说，上帝与我同在，上帝与我同在。他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我们很多的人挣扎奋斗，靠自己的力量啊，想要成圣，想要得胜，想要成功啊，想要啊得到自己的理想。但是呢，雅各他觉醒了以后，他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雅各知不知道耶和华呢？雅各有没有听过耶和华的事情呢？他当然听过，他当然知道。但是呢，当他在争夺长子名分的时候，当他想尽办法骗他哥哥，用猴多汤骗他哥哥的名分的时候，当他在骗他的爸爸，弄那个啊皮披在身上，然后说：“我、哦、身上很多毛啊什么。”他在搞这些花样的时候，他好像忘记了说神的同在，上帝的应许。在他生之前，上帝已经应许说小的要成为大的，但是呢，他居然都把上帝忘记了，自己在那里挣扎奋斗，用尽诡计，用尽人的聪明啊。等到他看到天梯的时候，他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我们各位会不会有时候也有这样的感受，说耶和华真的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其实耶和华永远都在这里，只是我们没有去感觉到，没有去领受，没有知道而已啊。我们再想想看，上帝的同在啊，雅各的生平当中，他经历到上帝的同在。他借着石头的柱子，借着祭坛，他再一次来纪念上帝与他同在。每一次他经历到神迹奇事的时候，他就筑一座坛，立这个柱子啊，作为纪念。主与我们同在，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福分。最大的福分不是在于我得到什么，最大的福分是我知道主与我同在，我经历到主与我同在。好，我们看到第三个，刚刚问的问题当中，为什么上帝要改他的名字呢？改名字通常是代表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所以就改一个名字哈。啊，很多人都被上帝改过名字。彼得他的原名叫什么？各位知道吗？西门。西门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小石头的意思。那彼得这个字在希腊文叫 Petro， 那如果是大的复数的是叫 Petra。Petra 就是大磐石的意思。Petra 在中东很多地方都叫 Petra， 因为只要是那个地方是属于石头的山，就叫 Petra 啊，有点像中国的敦煌或者是啊山西大同那些地方那种石头的山哈、啊，花岗石的山的话就叫 Petra 啊。那彼得为什么改名叫 Petra？ 彼得就是耶稣见到他的时候说：“你以前是石头，是小石头啊，是西门。”但是以后呢，我要你稳固的磐石，要成为你稳固的磐石啊！啊，同样的，上帝把雅各改名叫以色列。以色列呢是一个动词的名字哈、啊，是一个动词。其实以色列我们今天叫的时候好像是一个地名，其实上帝说你要叫以色列的意思是什么呢？它本身就是愿神争斗，愿神为他来争斗。这个意思是什么呢？雅各以前就是抓的意思嘛，雅各这个字哈啊，这个原文就是抓的意思。以前他是靠自己得胜，自我奋斗，自求多福，连跟那个天使在摔跤的时候呢，他都还说我不容你去，我不容你去。你看他摔跤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说这个人一定不同凡人啊，一定不是一个平凡的人，因为不会一个人来跟他啊默默无声的一言不发的跟他摔跤。然后呢啊，这个人摔不过雅各，雅各也摔不过他，表示说雅各非常的用心，非常的用力来摔跤啊。啊，通常我们摔个一两个小时就放弃了嘛，对不对？无缘无故的你来找跟我摔跤，然后又不讲话，又不自我介绍，又不讲说你来干什么哈、啊。啊，通常我就不想跟你弄了哈、啊。但是呢，雅各他 继续，你看他的决心，他的毅力是何等的强啊！他不容你去，不容你去，他连摔跤的时候都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去。代表雅各的那种个性，雅各的决心，雅各作为人的那个意志力是何等的刚强啊！但是耶和华改他的名字说，现在不是你自我奋斗了，是什么？愿神为他奋斗，神靠着你来奋斗。所以啊，何西阿书呢，为雅各这一段经历呢，啊，写了一段话。何西阿书，各位知道，何西阿书是在讲到以色列人背逆神，以色列人好像淫妇一样啊，好像一个有了丈夫，有了孩子，居然还离家出走，去跟着别人跑了哈。是何西阿书借着他的妻子的事情来表达说，你们以色列人就像这一个妻子一样。但是何西阿书写到28章的时候呢，突然啊，到12章的时候出现了一段话啊。这里说他在母腹中抓住他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候又与神角力，他与天使角力并且得胜，他哀哭向他求恩。他在伯特利遇见神，在那里神在那里对他说话，耶和华是万军的神，耶和华是他的名号，所以你要靠着你的神归回，谨守忠信和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他借了雅各的这段声明告诉我们说，雅各呢，他是一个跟哥哥较力，跟啊神较力，要跟天使较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而且他好像得胜了，他好像靠都好像暂时好像得胜了一样。但是最后他在伯特利开始的时候在伯特利见神，回归以后呢，又到伯特利再次遇见神来应许他，对他说话。他认识到说耶和华才是万军的神，耶和华就是主的意思哈，主才是耶和华的名号，所以呢，要靠着你的神归回，我们归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就像雅各一样，一面祷告，一面呢又要靠自己的计划，然后等到自己的计划遇到失败以后，又回来祷告，等到祷告啊过了一个阶段以后，又忘记了，然后又靠自己的计划。反反复复的，我们常常啊，我们的生命的光景呢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哥林多后书，保罗告诉我们说，为基督的缘故，以软弱、凌辱、艰难、迫害、困苦为喜乐。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学习软弱，学习依靠，学习完全的顺服。学习以迫害为喜乐，那这是一种的学习，这是一种属灵的操练，这是一个成熟的人才能够啊学习的操练。我们还在不成熟的时候，就是想说我可以靠我自己，我可以靠我的聪明，靠我的决心，靠我的体力，我可以达到完成我所想要得到的。但是最后上帝让雅各学会到说，我是靠神得胜，不是靠自己得胜。我自己虽然有我的聪明，有我的能力，但是如果不是上帝与我同在，你再有能力，再有体力，腿一摸就瘸了啊！上帝只要一摸，你的腿就瘸了。你再有能力，再有体力都没有用。那上帝最后为什么让雅各瘸腿呢？让他知道说，你以后不能再靠自己了。他当年奔跑，当年争取，当年用尽诡计，用尽心机，现在他学习说，我依靠神来得胜，不是靠我自己的得胜。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我就刚强了。摔跤过的雅各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在听到了这个圣经注解那里讲的这一段话，他说他现在才发现，过去卖力争斗的对象呢，不是以扫或者是拉班，乃是神自己。他过去以为我是在跟人在跟人争斗，其实他是在跟上帝争斗。采取主动的一向是神，今天晚上也不例外，在亚伯渡口的时候也是一样，他要管教雅各的骄傲，向他的固执挑战。乖僻的人，你与他摔跤啊，诗篇18篇啊，乖僻的人，你与他摔跤。瘸腿以后呢，他的好强争胜变为紧紧依靠。上帝让他瘸腿，又为他命名，显示他乐意让雅各尽情去赢。但却要练尽他的自我中心，引导他去爱神自己。这一段注解表明说，雅各在亚伯渡口摔跤这件事情， 上帝呢让他知道，你过去挑战的不是你的哥哥，不是拉班，不是其他的人，你挑战的是上帝。你是属上帝的人，你却居然靠自己的力量，用自己的聪明诡计，跟一般世俗的人是一样的，跟中国连续剧里面的那些什么康熙王朝啊，什么大汉天子啊，跟琅琊榜啊，那些人都一样的啊，雅各跟这些人是一样的，都是用人的聪明诡计，想要争取，想要得胜，想要以天斗，以地斗，以人斗啊。但是上帝告诉他说，你跟天斗，你跟人斗，跟地斗，你好像以为自己得胜了，好像以为斗争斗赢了，其实你是最后的输者，你才是最输的人啊。因为你如果不是靠着神来得胜的话，你现在赢了，你将来还是要输。你靠着你 的能力，靠着自己的聪明，靠着自己的办法，好像可以解决问题，事实上你带来更多的问题。上帝让他学习好强争胜，变为跟随依靠上帝让他让他去赢，但是他知道说，我是靠着神的能力来赢，我是靠着神的恩典来赢，不是自我中心的赢。上帝仍然让我们要做成一些事情，上帝仍然托付给我们很多的责任跟使命，但是知道说，我靠着神的恩典跟能力，靠的是神自己，不是靠我自己。神自己跟我自己，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认识啊。我们这一次的大会的诗歌里面有一首歌叫做他自己哈，这是宣道会，各位知道哈，现在全世界这宣道会的创始人叫做 A.V. Simpson。 那 Simpson 呢，他在1843年到1919年，就说他是在这一个阶段当中上帝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仆人。他写过这首诗歌我们大会会唱，我们今天只读这个歌词就好不好？我们来读这个歌词来。前我要得主，今要得着主；前我要得感觉，今要主言语；前我切慕恩赐，今要赐恩主；前我寻求意志，今要主自己；前我忙于打算，今专心祈求；前我常常挂虑，今有主良友；前我随己所欲，今听主言语；前我不住讨求，今常赞美主。永远高举耶稣，赞美主不歇，一切在耶稣里，耶稣是我一切。从前我们要的是上帝的祝福，现在要主自己。从前要一种得胜的感觉，一种喜乐的感觉，属灵的感觉，兴奋的感觉，我现在要的是主的言语。从前我切慕的是恩赐，现在要赐恩赐的主。从前要得医治，现在只要主自己。也就是我们得到主，我们亲近主，我们认识主以后，其实主的恩赐、主的祝福、主的保佑都与我们同在，都与。但是你不要舍本逐末，只要那些祝福，却不要神自己啊。有一次在海外校园有一篇文章有一个弟兄写说他出国，那他那时候还妻子刚刚怀孕，所以他就自己一个人出来，妻子怀孕生了孩子以后，在国内等到孩子三岁以后才把他带出国啊。那他因为三年的时间在美国读博士班，那就他很那时候也没有钱，也很没有回去，所以他孩子来的时候呢，第一次看到爸爸，这孩子三年来都没有看过爸爸，所以第一次看他妈妈说叫爸爸叫爸爸，他就不肯叫，他躲到妈妈的后面去不肯叫他。那他想要去抱他这孩子呢，赶快再跑哈。总之就是他很失望，他说你看我这么爱你，我在这里辛辛苦苦的等着你们来，然后呢你居然不认我。其实这是情有可原的，因为这孩子从来没有见过他。那他就想办法说，我怎么来接触我的孩子呢，怎么让孩子愿意跟我亲近呢？他就买东西哈，每一次呢他只要回家，他就买一点糖果啊，买一个小礼物啊，就给孩子。哇，那孩子呢看到他的礼物立刻就跑来了，立刻跑来。等他拿了礼物以后呢，又走了，他又跑走了。他要抱他的时候，孩子又逃了，又逃了。只要他的礼物，不要他，不要他本人；要爸爸的礼物，不要爸爸。这不是我们很多人的光景吗？我们只要他的礼物，不要他自己。 我们要他的祝福，要他的恩赐，要他的保护，却不要他自己。这是一个功利性的一个想法，或者是靠自己奋斗，然后呢，我有需要的时候我才来找神的这样的想法。雅各不就是这样吗？宣信这首诗歌写得非常透彻，他让我们知道说，我要的是主自己。我们来默想看看，你的习性个性跟雅各有相似的地方吗？雅各生命的提升的因素当中，哪一项对你最有触动呢？神的应许，神的同在，靠着神来得胜，哪一项对你最有触动呢？好，你目前正跟自己摔跤吗？你是不是有一些习性一直没有办法胜过呢？你是不是有一些人你一直还怀恨在心呢？你是不是有一些结还没有解开呢？你是不是还有很多的争取，却不是靠着神，是靠自己的力量呢？你已经学会了得胜的秘诀吗？但愿神亲自对我们说话。这三天的时间当中，各位有安静的时间，各位有很多啊可以自由使用的时间的时候，在灵修的时间里面，我盼望各位把这些话好好的来思想，在小组的时候也跟我们小组的组员一起来分享。你跟雅各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吗？雅各他得胜的因素当中，有哪一些是对你很有帮助的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平安带我们来到这里，感谢你让我们在忙碌中能够有这周末的时间，我们可以在这里安静，可以在这里思想，可以与众弟兄姊妹一同交通，一同学习，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生命的经历，我们可以一起来见证你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奇妙的工作。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的生命被遇到转折，你让我们的生命渐渐在成长，你让我们能够一天一天的长大成人，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你的恩典，也是你的应许。求你让我们能够接受这样的应许，能够得到这样的祝福，让我们经历到你的同在，经历到靠主得胜的实际。愿你在这一次聚会中继续对我们说话，也借着众弟兄姊妹对我们说话，我们一同来成长，一同来属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